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谢欢。那今天呢，我跟我的 partner 郭赛和我们的那个朋友 Darren 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华人来到美国生活创业工作学习的点点滴滴的这种经验和 challenge。
Hi, I'm Darren.
那个，哎，郭赛，我知道你来这边是读书，对吧？对，然后那个读书完了，现在呢在工作。对，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就是朋友都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先是读书，然后工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能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对吧？对 ，either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家庭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从国内长大，然后来这边，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的 challenge， 还有很多 difficult。
对。
对。
对，这种感觉其实可能从刚来美国就开始有，对，然后从读书开始，然后再从比如说你在校园里面想尝试着去找工作，或者说是要完成一个 degree， 每一步都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是毕业以后的找工作就更不用说了，或者要选择职业啊这些方面，它不光是一个就是选择的问题，因为还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惑和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一种就是归属感啊，或者到底是我在这边发展还是在国内发展啊，这样面临种种这样的选择，所以呀真的是是一段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 challenge 其实还是继续的。
继续，对，它一直发酵。
没错，而且在不同的生活的状阶段会有不同的新的 challenge。
对。
对、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到美国其实还是希望能多去融入它的这种新的环境，然后多去了解他们的 culture， 能成为 part of it， 对吧？
对，因为毕竟我感觉这是基本就是两种方式嘛，来美国我们有两种选择，一就是我们继续做我们自己，就是或者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朋友，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在华人圈里面哈混，就是做的也不能说混的，就是过得也非常好。那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希望能够这部分人应该学生也占了很多数啊，因为学生毕竟要他们接触要学习语言，然后还要认识很多这个同学，可能更容易一点可能年轻人更容易融入，说想学习一下真正的一些美国的一些文化，并尝试着去融入。当然对一些年纪稍长的新移民来讲，可能语言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也妨碍了他们去融入这个。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妨碍我们融入的可能两点，第一点最大的问题是语言，
嗯，
因为语言障碍的话，就是让我们很多人就感觉就是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不够自信，
对，
而且因为很多的问题可能其实听不懂啊，或者什么都不好去问，
对，
这样的话本身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就断掉了，对吧？
对，
所以我们这个呢，就让我们 bring up 第一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 Darren， 就是说他觉得这个跟外国人交流，他觉得就是容不容易理解？你觉得这个问题可不可以问一下他？
行。好
啊。Hey Darren, me and Sai were talking about as a foreigner when we came here, language is really a big challenge. And we really want to melt into the, you know, American society. However, the English barrier really put a big challenge. So as a Native American, I mean local American, we want to ask you, so when you talk to a foreigner like, do you feel that we're easy to be understand?
You mean when I speak to newcomers to America?
Right.
Depends on the accent.
Accent.
And then, how clear they are. Mm-hmm. And it depends on the task.
Mm-hmm.
Like if I were interacting with them at school, since I've been in higher education, mm-hmm. it's a little different. But mm-hmm. sometimes newcomers, they just don't have the accent practice.
Right.
So I'm a little bit more patient because I've been with international mm-hmm. students for quite some time as far as my career.
Mm-hmm.
But yeah, sometimes it is difficult.
Mm-hmm.
And some Americans are less patient than others.
That's right, yeah, very fast.
Yeah, and it is difficult. But I lived overseas, so I understand what it's like to try to speak the language and then have people laugh at me and point at me. And yes, it's kind of embarrassing. So I can empathize.
Mm-hmm. Mm-hmm. Yeah, you're very nice and patient. You know, many occasion that... I think that it's a vocabulary that really stop us from really deep communication. And sometimes that, when we talk to English-speaking people that, for example, there is when they talk about the joke, we actually, for example, like me,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and I pretend I'm laughing, but actually I have no idea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Yeah, and that's, I think, the hardest thing in interpretation or speaking jokes or poetry or higher levels of expression and
mm-hmm.
emotions.
Right.
The emotional vocabulary is different,
mm-hmm.
and it really just takes practice. And to have a native speaker hopefully coach you or support you,
mm-hmm.
because it is a whole different sort of... it's a frame of reference that you have no idea about,
mm-hmm.
because most of people, when they come to America, they're used to movies. But when you read the captions of movies, and especially when they're talking really fast, what they write down really doesn't convey the meaning of what's actually spoken.
Mm-hmm.
So they even hav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And so when they start using that language in conversation, it might sound a little strange and funny.
Mm-hmm. 好，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翻译啊。刚才谢欢和 Darren 讨论了一些，就是关于我们就是第一个话题是语言的问题，作为一个
跟中国人讲话或者外国人讲话，他觉得他们容不容易理解，
对
吧？
对
对，听得懂听不懂？
听不懂，听懂听不懂。然后 Darren 说了几个非常就是关键的几个点嘛，对，一个是口音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你要表达的是否清晰，当然也跟你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话题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话，那么可能相对容易理解。那如果是比较生疏的话题的话，就比较难。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去练习，要尝。如果刚过来的朋友，如果想就是想尝试融入的话，或者说体验一下，要尽量的要多练习。然后，当然有的你像丹润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耐心的人啊。但有些因为他有海外的生活，对，所以但不是很多的当地人是这么有耐心的，对，所以这个也是挺好的啊。然后之后刚才谢欢也提到了说这个美国人这个开玩笑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啊，他经常会 I'm just kidding， 对，或者 make a joke 或者开一个玩笑，这个时候我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好像不太理解，所以这个时候戴文就讲了说，对，像关于像玩笑啊，像诗啊，像表达情感的一些高级的语言，那就是需要不断的练习。当然他提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我也是有亲身经历的这么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想去提升你的英语水平啊，除了背单词，除了看电影，除了这些以外呢，更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你有一个 native speaker 的朋友啊，如果有一个会说是美国人朋友的话，他会帮助你从文化方面去学习这个语言，而不是只单纯从语言方面去学习这个语言，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我不知道金欢有没有这种可以跟我
分享的，没有这个运气。你有吗？
因为我之前在我之前在咖啡店做过一段时间，咖啡店做过，我是当时还是做店长，所以我手下有六七个美国员工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跟我其中的几个也是关系非常好，所以跟他们也是有学到很多在文化方面的一些 一些想法，对一些事情我们作为中国人感觉是哦应该是这样，但是在他们看来是完全相反，没有对错，只不过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理解问题可能是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但这个还是需要交流。我在交流情，大家把话都说开了，大家交流的话，所以这个表达情感也是很重要的，表达是很重要的，所以语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没错，我觉得是，如果有一个美国朋友的话，或者是会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文化。
对。而且我觉得在跟从我亲身经历跟美国人如果说交朋友的话，其实说难也挺难，说简单呢也挺简单，主要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就是要以诚相待吧，以诚相待，然后当然这也看缘分了，我们作为中国人之间交朋友也要看缘分的，对吧？
是是，
更何况这是用第二语言去交一个朋友，也要看缘分，当然也有一些技巧吧，当然还是以诚相待，或者说是像这种大方面的一些，当然Darren 他提到这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去提升你的英语成绩，不是英语成绩，这个语言的能力啊。
其实我觉得我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跟美国人，无论是跟哪个国家的人交朋友吧，可能只是一些表面上的朋友是很比较简单的，比如工作上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学校同学啊什么的，这些相处比较简单。但是比如说你要是成为，比如说像男女朋友啊，或者是比如说夫妻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拿中国和美国的 culture 来讲的话，我觉得有很多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理念和观念。
真的，我好像之前也是听过一种说法，说你要是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啊，如果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想来到一个这个新的国家，想了解他的文化，谈一场恋爱我跟当地人谈一场恋爱，可能收获更多。对，然后好像 Darren 他有这种
没错这种
经历啊，我们可
以
让他来
Darren 来分享一下
他的这个经历。
So, Sai, we're talking about how to effective to understand and melt into the new culture. And one way is to have a romantic experience, or you know,
have a date
dating experience
with
local
people.
Yeah, with local people. Yeah.
So that's one way.
That's one way. Yeah, I know. Yeah, and we'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Actually, we have actually many difference in our culture. Yeah. So from your experience, I know that you have a cross-country marriage before, right?
Mm-hmm.
Yeah, so how do you deal with the culture difference? Do you feel that Asian and American,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similarity, but maybe even more difference?
Yeah, there are more differences than similarities initially.
Yeah,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How you view money.
Right.
how you share money with your family. How you interact with the family.
Right.
In my case, I moved out when I was 16 in the U.S., so I didn't have a lot of family around me as I was still pretty quite young and through my 20s. But once I was married, and my wife at the time was Korean, the focus on the family and the expectations were pretty intense from my perspective.
Do you feel that you're married to the whole family instead
of very much so. And it's true with a lot of American families, too. It just depends on the closeness of that particular group, even the microculture. Other areas, how you raise your kids, how you view education, how you even go shopping. There's just a lot of differences. For example, vegetables. I would have vegetables maybe once a week. But when we went shopping, we had to go shopping every other day for vegetables, and I thought that was kind of a waste of time. But again, it was more of a cultural
practice. We want our vegetable very fresh, you know.
I learned
that. We kind of like to pick up the daily vegetable, you know.
And so there's just differences in lifestyle. But over time, as you communicate a little bit better and the relationship gets a little better, they give up something, you give up something, and then you get a little bit closer, which is the same even with, you know, people of the same culture getting together. But having two separate cultures and then getting into a marriage, family, business, it's really quite challenging, especially if you're not used to talking and communicating about what you think is normal and expected.
Right. Yeah.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家庭生活栏目。刚才我问了 Darren， 因为他有这种跨国结婚姻的这个经历，所以我想从他的角度里来阐述一下这个就是两国的这种不同的文化在婚姻的感情生活中会有哪些影响。所以他讲了几点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
对吧？
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说，如果你要了解一个文化或者学习一种语言，最好的方式就是跟当地人去这个谈一场恋爱啊，然后这个也是反过来用也可以。Darren， 因为 Darren 和我们原来我们都认识啊，我知道他原来是在韩国教英文教了好多年，对，所以他也是在韩国遇到了他的妻子啊，然后他们之间，所以Darren 也是学习了很多这个韩国的，就像我们东方的这个文化。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说这个东西方文化有什么不同啊，两个人的当然就提到了几点啊，一个是金钱观，然后是家庭观、教育观，还有当然是文化上的差距。他主要讲的这个家庭观上，这个他从16岁开始就是自己一个人行动了啊，然后和妻子结婚以后发现，刚才谢欢说了，他是和整个一家人都结婚了啊，这个妻子是非常重视家人的啊，不像他就一个人，对，所以他这个，但 Darren 讲的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感触特别深，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互相的交流，随着时间的相处，可能慢慢的就适应了，所以现在所说的这些感觉都是一开始的时候，刚刚开始觉得哇这么多怎么我不是和你结婚了，怎么等于和你全家人都结婚了、
yeah.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提到了这个买菜的问题啊，对 ，Darren， 他作为美国人，可能说一周吃一次菜，买一次菜啊，然后这个，
我 亚洲人
是天天要吃菜，每顿都要吃菜。对，
他是说隔两天就去菜市场买菜，他说有必要吗？对吧？我说我们亚洲人很喜欢
新
鲜、啊、新
鲜的菜，对，所以这都是
天天买
啊、文化上的差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慢慢的就了解和接受对方的这些习惯。
对，我特别想继续聊，就是跟他讲讲，就是关于金钱和那个家庭的这个东西。
嗯，
对 ，so Darren, you talk about the money.The view about money. So I'm guessing, right? Like Asian people, when they marry, they kind of put money together. Yours are mine, and mine are yours. Is that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But in American, I think you like to, you know, keep it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Yeah, I think that's probably what a lot of people do. But again, it would just depend on the how the couple wants to deal with the money, how much money.Do they have? Because mm-hmm. you can make money work if you have a joint account and mm-hmm. you have different purposes and goals. What I noticed most, though, especially from the Asian country's perspective or just behavior, is the saving behavior.
Oh, yeah.
Is
totally
pretty intense, but it's also
intense.
It's kind of intense and expected, but...It's also a function of the economy. So in America, we can get things for a low amount, for example, a 30-year mortgage and whatnot.
Right.
But in the past, in Asia, it wasn't like that. You had to pay a lump sum for the entire, say, building or villa or house or apartment. So...You needed to save that much because you needed that lump sum to get into that investment.
Right.
That's changed somewhat, but not so much. And so,
but the saving habit, I think, is still being inherited 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Like,
very much.
Yeah,
yes.
Like right now, even some people are very wealthy, but they still try to save every penny. For example, like if we can prepare our own food, we don't eat.In the restaurant, and we usually don't order like a coffee or tea or buy a newspaper. Instead, we, you know, just bring a water bottle, something like that. I think that's
yeah, little behaviors like that is very common, and it surprised me.
Surprised you?
But on my previous trips, I mean, more recent trips to Asia, especially Japan.
Mm-hmm.
And Taiwan, their spending behavior has changed over the years. So, yes, they will buy coffee whenever they want. So they'll go to Starbucks. And it's more of a treat. But
I think that for Asian people, their spending habit may be more relaxed when they are in their own country instead of when they're in another country.
That's possible, yeah.
Because we feel that we're at home.So we are more flexible with our money instead of we're in a total different country. We really need to protect it. We're in a protective mode that we need to protect our future.
That's interesting. I hadn't thought about that
kind of thing. Yeah.
But the saving, back to the saving behavior.
Mm-hmm.
So early on in my marriage, those were very serious weekend discussions on how much we were going to save and...how we were structuring the savings. And I hadn't experienced that. And so that was a very positive part of my growth, was learning how that perspective was going towards the family, towards the future. And I liked that aspect very much. It was still painful, but it was still okay to experience.
Mm-hmm.
Yeah.
刚才谢欢和 Darren 讨论了这个亚洲人和西方人的这个金钱观的问题啊。Darren 提到了亚洲人最让他就是感到特别震撼的一点就是存钱这件事情啊，存钱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是有钱人还是什么人都是要存钱啊。然后他和他的妻子他说刚结婚的时候他说印象深刻的就是每周末有一个 周末话题，哎，就是存钱，我们怎么存钱，
怎么规划未来，我想
非常严肃的问题，
亚洲的肯定是太太提出来的，
对对，所以对于他说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全新的经历，他原来没有过，因为在美国是大家可以贷款啊，对，所以
基本上就是能挣多少花多少，
对，他是这种消费的这种文化，而和东方的这种存钱然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话可能不太一样。对，
没错，其实这个我在工作中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做金融的嘛，我发现就是客人，有钱的客人全是中国过来的，或者是在这边的中国人，因为他们就算是跟美国人挣一样的钱，但是你最后看他们那个中国人家里可能有很多银行存款，但美国人就是基本上是有上顿下顿要等着 paycheck by paycheck， 你知道，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超前消费，
对，
他们喜欢喝咖啡，
对，
去外面点外卖，买报纸，而我们亚洲传统的这种感觉就是要省钱，能自己做饭吃就不要去外面买，然后能自己带水杯就不要去喝咖啡这种，
对，
是
这种，是这种想法，对，是这种想法。然后刚才你还提到一点特别好，就是说你说是中国人在国内可能消费更，
对，因为当然说他那个这两次去台湾香港，他发现就是好像大中国就是这些消费观好像比以前不一样了，
对，也西方化了，
对，就是大家也没事去点个外卖吃个喝个咖啡，
对对，现在
然后我跟他讲，就是说如果这个我们在自己国家和在异国他乡，可能我们消费观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边的话总是觉得不是自己的家，还是要存点儿，对吧，以防万一哈，在国内的话我们有朋友亲戚家人依靠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大方潇洒，
对，然后还提到就是美国人他这个消费观，我觉得他的这个形成也可能跟他的这个他的文化的形成也跟这个环境是有关系的，可能就是美国的经济始终都是比较稳定的啊，不像我们中国是有特别不好的时候，也有特别好的时候，
对，
然后他美国好像是比较 predictable， 他可能知道我花了这钱下个月又回来了，或者说下次 paycheck 又回，所以他是提前消费，他对未来的这个预期可能是比较 predictable， 有可预期的哈，对，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长时间以来，所以大家就为什么要存钱啊，这钱下个周又来了好像
是是
对
而且如果是失业了有失业保险
啊，对，还有各种福利，
这个各种福利各种制度，
嗯哼，
美国
也是文化的不同，
没错对，而他还谈到了这个教育，我觉得他其实他因为跟以前的那个前妻还没有孩子，不知道有没有孩子，
有啊，一个是有一儿一女，
明白了，所以 OK，
对
呀，所以我想问问他这个教育，因为我觉得亚洲人 ，Oh my gosh， 对教育虎爸虎妈，
对，
推爸推妈都是，咱们看Darren，
但是他应该不是虎爸，
绝对不
是，
所以我尤其韩国老婆很凶的，这都是吃 kimchi 长大的，我觉得估计非常朴实。所以我们问一下那个Darren哈，就是他这个就从教育方面他的感受是什么 ？So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education， you know in Asian people we're so。Education is like the ut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family. So there's tiger mom, tiger dad that ask the kids to fill all their spare time with study, improvement, training, you know, kind of crazy.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Is it?
Well, it's a function of...what they experienced, what the parents probably experienced or their parents' parents, because their education system is built on the elite, so only the elite can oftentimes, this, certainly in the past, get an education. And it was just very, very difficult. So I think that's where it stems from, and competition. So everything's built on competition, and education is just an extension.Of that, and if you are elite, then you get to choose what you get all the benefits of society. So, I forget that author, the original Tiger Mom. She wrote this book. I forget what her name is. I read part of the book, and it was pretty hilarious. But some parts are very instructive, I think, to. Maximize your kid's abilities, mm-hmm. She probably could have found nicer ways to do it.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with kids. You have to structure their environment so that they can maximize. And then sometimes they don't have a choice. So I think she took it to the extreme. But Americans are the same way, I would say.
Same way?
Sure, yeah. There's people very serious. The school where I work in, it's a upper middle class area close to Mill Creek, and there are students who probably don't want to go to college, but there is no choice. They are going to go to college whether they want to or not. It's because the parents are college educated, and mm-hmm. they'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their kids hav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hey did because of their parents' education.
Mm-hmm.
So I would say it exists here in the States. You can go to some private school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those group of people are very, very similar to what you described earlier, these tiger moms or fathers. Oh, yeah,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and it just depends on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within the family.
Mm-hmm.
I've been in both environments, and parents are just as serious in Asia as they are here,
mm-hmm.
for sure.
I see.
Yeah.
所以我们刚才就聊到了这个亚洲虎爸虎妈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其实还挺让我吃惊的，就是Darren他说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因为他是Darren作为一个西方人，还是挺了解东方的文化的哈，他还说了好多这个就是很本质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他说因为孩子的爸妈的爸妈啊，孩子的爷爷奶奶也是这样，所以都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些思想啊，一代一代代代相传的这种重视教育的我们东方人这种思想。然后他提到了这个咱们东方是精英教育，因为这个所有的人呢这一切都是基于竞争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这个教育也是这个竞争的一部分，所以掌握了这个就接受好了教育，成为了精英，才能掌握社会的资源，才能够成功，才能够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大家都是想让孩子去成为精英，接受最好的教育，然后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嗯，
这是他说东方。然后我们又说到了在美国，其实在美国经过Darren这么一讲的话，那也差不多啊，也是，当然也有的可能不是特别重视，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家长也是非常重视孩子自己的教育，去私立学校啊，或者说是让自己的孩子也想就是一定要去大学读大学，拿到一个好的文凭，好的工作这样。
对，
嗯，
这点让我觉得挺吃惊的，因为我看平时这些补习班呢，基本都是中国人，还有印度家长孩子，
哦，对，
很少见到美国人，就是也送孩子去什么数学补习班，
嗯，
奥林匹克补习班什么的。所以呀，这点倒是挺 surprise 的。
给我的感觉可能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就是也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就是可能前几代的移民会特别的努力，越到后面越来越懒，可能也是有这种原因吧。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So Darren, I feel that like China, we have a lot of population, like 4 times of than the population in the U.S.
Mm.
I feel that when I grow up, we have a mindset of a limited resource. It's like our education is elite education, so only the people really, you know, have a better education can get a resource. So I think from that environment, we develop a kind of a sense of competitive kind of mindset. We
Very
try to
so.
Compare, we try to, you know, grab and go, those kind of thing. Versus when we came to a United States, I feel that the mindset sometimes shift to the abundance, the feeling that, you know, as long as we work hard, everybody have the equal opportunity, you know, to enjoy the life.
Yeah, probably yeah. not the parents who mm-hmm. come over, but the children
right.
Start to adjust, mm-hmm. become more social. So right. they feel a little bit more relaxed because they just don't have that frame of reference. And so that's a lot of the strife between the parents and the kids.
Yes.
Kids don't understand the parents.
Why
the parents,
they're so nervous and worried all the
yeah,
time.
Yeah, why are they all freaking out? But that's kind right. of the common immigrant experience.
Yeah.
And then the kids of immigrants, there's been a lot of research on how they react against the, quote, old ways or old style.
Mm-hmm.
And, so there's a lot of conflict mm-hmm. Sometimes with that. It'd be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the immigrants' kids, yeah. like the third generation,
yeah.
to see how they've adjusted and interact and how close they are maybe to maybe the root culture of their grandparents.
Right.
And to see how they adjust.
Huge difference. You know?
Yeah, and also if they travel, too. How often or do they ever, have they ever gone back, mm-hmm. say, to the root culture and then kind of mm-hmm. had a perspective or an understanding? I think that would be very instructive. But kids will be kids. They will adapt and learn and not want to be their parents 100%.
Yeah.
对，我们继续聊教育的问题哈。然后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可能是第一代的这个第一代移民，因为受本国这个文化的影响，毕竟是长期在国内，然后来到了新的国家，来到美国，还会有很多的原来的一些想法哈。比如小关提到的，就是还是那种特别要强、特别好胜啊，这竞争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多的资源嘛，所以大家就比较怎么样，比较紧张，比较时刻都是紧急集合那种。但是很快刚才丹润讲说到第二代呢，大家就变了，可能他们就不需要像父母辈那么的拼命啊，因为在美国可能是就像前文讲的，只要努力工作就有享受生活的机会，没有说是特别的一定要去怎么样啊，然后就比较的轻松，比较的放松，这是第二代。所以第二代和第一代的这个移民呢，马上就产生了巨大的代沟啊，他会就不理解自己的父母干什么那么紧急集合是吧，放松一下是吧，
然后父母就觉得孩子这么的
对这孩子
懒，
对啊，
什么都不
争气，你看你爸可当年是清华大学是这个土木工程博士，这博士后，对，你怎么就是干个麦当劳你就高兴的不行了啊，所以这个没法交流。然后所以丹润还开玩笑说他很想看看这个移民三代哎会是什么样，是他是会继承爷爷辈儿的这个叫什么 root culture 啊，这个原本怎么讲本文化，还是会更加的这个适应，但他估计应该会更加的适应说这边的这种文化，嗯哼。
是，我觉得到第三代的时候肯定是非常的跟爷爷
就美国化
了，非常美化
了，
对，而且其实美国本土这些人也在不断的变化，
对
吧，对，
也在不断的变化，
对，所以他们的第三代也会有跟他们那个
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其实我们听到他说美国的这些 还家长也是特别想让孩子去考好大学啊，
去考好成绩，
对
surprise
对
呀、对，也许他们的这种 push 的方式不一样，就是
对
都是希望孩子好，但是他们可能是更注重开发孩子的这个兴趣爱好，而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参加补习班，
他可能
是成绩提高，可能是不同的这个，
我们更注重成绩
area,
他们可能更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吧，
对，然后有他们有这个选择可能去积极的培养他们，
嗯，
对呀、yeah, 对，那这个今天还有什么要谈的呢？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要谈的话，其实每一个小的方面都可以挖得很深很深哈。
对，是的，
对，而且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今天从这个美国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他对这个中美差异的这种看法，因为以前我们讲了很多都是采访这个华人对中美差异的这种 challenge， 所以我觉得今天从 Darren 的角度来挺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而且他说的有一些观点，我觉得因为他毕竟是在韩国啊，他有他不只是去过韩国，他整个中国台湾日本亚洲，因为他的当时的有一个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去这些地方去招生嘛，所以他刚才我之前跟他聊还提到说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大家都不想去中国，
对，我当时说问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那时候还属于是不是很发达，
对，没有完全还没有彻底腾飞起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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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可能就去韩国啊这个日
本
啊，可能去的人比较多一些，
对，
所以他对东方文化的这个他对东方文化的理解还是蛮深刻的，他之前还说因为在这个韩国啊，他是他因为他的太太是韩国人，所以他对韩国的感情是比较深的，他说韩国是受孔子文化的影响嘛，我们整个东亚都是受孔子文化影响，说他去了以后他什么都没做，因为他去做老师的嘛，他只就是他把老师这个身份一亮，
哇，
大家对他就开始就他还什么都没做呢，
没错，
大家开始尊重他了，
就是那个 king， 然后就是父亲，
对，然后就
是老
师，
所以老师的地位是
老师地位特别高，
社会的地位非常高，
所以这样他让有一
所以肯定让他倍儿爽，
特别爽，
对，
就特别爽，没想到，
没想到
我这什么都没做，结果就已经这么多粉丝了，
没错，
对，
是，对呀，对，行，
对。
好的，
我们的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还是
没错没错，对，挺好的好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庭生活栏目，那么我们那个以后还会请 Darren 来呢继续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谢谢 Darren， 也谢谢我的 partner Gosai，
谢谢大家、Thank you Darren，
Thank you very much Darren，
No problem，
Yeah， we look forward to you know inviting you here again you know to talk about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Yeah, it was a lot of fun.
Yeah,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so everybody have a great evening.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